欢迎您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吕文忠星期一呢，在台湾立法院指责北京介入台湾今年的选举。目前情报资料搜集已经有33件，主要是招待基层为候选人拉票的人到大陆旅游，那么也有直接交付金钱。对此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称，这种说法纯属捏造。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也都指责北京试图影响美国国会11月的中期选举。北京是否正在以双管齐下的方式打击美国和台湾的民主？今晚我们特别为您将邀请到两位来宾，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还有一位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今晚和我们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请教这个董立文董教授啊，这个台湾调查局局长说呢，北京干预台湾9合1的选举，那么金元特别的候选人，那么国台办就说呢，这是抹黑、捏造、制造两岸矛盾。您怎么看这个北京有说法说北京去试图介入这个台湾的选举？
好的，显然的国台办是睁眼说瞎话，因为中共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是全世界人众所皆知的事情。90年代开始呢，是用军事力量来影响，从96年这个1996这个台湾直选总统开始用飞弹来威吓，到这个2000年的选举总统大选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官员呢这个放话，发现用强硬的手段不行，所以说21世纪之后呢，改用这个比较隐蔽的手段，改用这种收买的方式、优惠政策的方式。这个事情在中共的政协的文件里面，公开的文件里面呢，其实他自己都有公布过。他公布的是说呢，其实这个公开的文件说这个台湾有很多小政党只要能够联络好、组织好这个台湾的小政党的就可以这个掌握3%的选票。那为什么是3%？因为这个是从2004年的台湾的总统选举台湾的总统选举的差距不超过3%。所以能够掌握台湾的这个3%的这个选票，就可以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都是过去历史这个历历在目的事情，这个也不是秘密。那现在当然根据西方其实很多专家媒体的这个田野调查呢，现在中共叫做花钱买喜欢，他一年花在全世界的这个宣传的费用大概超过100亿美金，这里面当然包括台湾。所以说台湾中共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这个是不用辩论的事实。问题是现在等于说中共介入台湾的选举的方式会越来越细腻这个手法会越来越多种。其实你只要参考这个中共它是怎样的介入香港的选举，你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个轮廓除了这个对香港的这个政党我们所谓的保皇党、亲北京政党的这个直接的扶持，然后呢运用这个香港的媒体，然后对于香港这个反共的媒体呢给予这个恐吓，运用黑社会给予恐吓，这个都是有这个真实案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用怀疑的，当然是千真万确。
谢谢董教授。接下来想请教黄介正黄教授那么之前呢，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这个对华政策演讲中呢，他也提到中国试图是影响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但是呢，最新发展包括这个脸书还有推特，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这个证据那您怎么看外界对于这个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这个指控？
我觉得这个在选举时刻我们会把特定的作为把它解读成为干预选举。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对美工作基本上它是一个持续性的。那么只要是美国有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的声音，那么中国大陆透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我想彭斯副总统指出来的并不是说指控中国大陆利用像俄罗斯的手法，比如说透过网络骇客进入美国政党的 网站，或者是说透过社群媒体像 Facebook 或 Twitter 去直接影响美国选民的意愿，而是比较传统的在伊利诺州那么在爱荷华州，那么买当地的报纸的广告夹页，那么去告诉美国的选民说川普总统对于中国的贸易战事实上容易伤害到自己。那么这种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来讲，另外一个国家实力相当的国家或者是正在竞争的国家去当地买地方的报纸，来强调美国总统的政策不对，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外交做法的一个行为。那么当然干预选举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俄罗斯对美国的做法已经在各种的司法调查当中。目前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做法基本上还是宣传战，那么这个宣传战并不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或者其中选举的时候才存在，它是一直持续的，同样对台湾也是。那么比如说招待什么地方里长啊到大陆去访问，那何止是今年我们九合一选举，那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试图去影响美国或台湾的民意对自己做出有利的看法和观感，是他持续的一个工作。那么在选举期间，我相信凡是各种影响选举的指控都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证据，我们也希望证据能够摊出来让大家看得见，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让中国大陆直接的感受到就是说他们的做法是不是已经引起对方的强烈的不满。
谢谢黄教授。接下来想请教董立文董教授，那么有专家呢指称这个中共参考这个通俄门啊，也就是俄罗斯以这个假的信息呢是攻击美国的这个经验来组织信息战部队，以2020在台湾扶植亲北京的这个政权呢为目标启动对台湾的这个信息战。那么台湾年底大选呢就是这个部门啊组建以后呢操演假信息战争的一个首度的一个练兵，那么您是怎么解读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可信度呢？
这个可信度当然是非常高，因为这个信息战的部分我们台湾叫资讯战了哈。其实从美国的角度呢，他已经清楚的指出这个中共的这个网军他的番号叫什么，你的地点在哪里甚至这个美国政府呢，他还点名了几位这个中共的同事网军的这个名字。那我想顺着刚才黄教授说的话哈，就是说也许这个对中共来说呢它叫做宣传战，但是你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地点你就会被认为是干预选举，尤其是对川普总统来说简单的说，外国政府买美国媒体的广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我们台湾就买过美国媒体的广告，可是我们台湾买了美国的广告讲的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想法跟主张是什么，中共呢恰巧在那个广告里面呢指责这个川普呢总统呢是愚蠢的，而且呢从事贸易战呢刚好伤害了你们这些农民，也就是川普的选民的利益。那我们都知道爱荷华州今年的其中选举呢有两位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这个他的选情是非常紧绷的，所以在此时此刻对川普来说对共和党来说这个不叫干预选举，什么叫做干预选举。话说回来，所以说是不是中共有这种网军的部队，然后呢想要来直接干预台湾的选举，我觉得呢这个也不用辩论了。因为其实澳洲政府呢他们也查出了这个资料，就是说这个查出了证据，就是说中共在干预澳洲的政治。纽西兰的政坛最近也查出了华裔商人的资金在干预这个纽西兰的政治。那对台湾来说，因为中共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对中共来说干预台湾的选举，也许对北京来说了，这个只是一个刚刚好的事情而已。
谢谢董教授。接下来想请教黄介正黄教授啊，这个从台湾历届选举对这个北京对台湾这个干预的手法来看呢，是不是在这个战术上是有所的改良或者说改变？那么从这个1996年这个导弹危机到2000年末这个朱镕基警告台湾，现在呢是出动这个网军与号称这个金元特定候选人，那您怎么看这个北京战术这个变化，是不是反映出北京对台湾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安呢？
我相信除了不安以外，最重要的是现代技术啊，网络的通信啊，以及中国大陆对台工作的细致化，所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手段跟方法可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对台湾内部的一些干预或者是操作。那么这些操作目前来讲，它还没有到达司法的阶段。那么我们希望如果说有确切的证据，那么确实干预选举，这个基本上在台湾来讲就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必须要由政府公权力去介入。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跟美国一样，我们不愿意有任何外来的力量针对我们内部的选举进行干预或者是操纵。那么不过我相信凡是被干预的，凡是被影响的，那么现在在网络这么普及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双方都会有一些攻防。那么我们相信就是在台湾逐渐成熟的一个民主社会当中，资讯已经多到了这个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那么所以片面的要去影响选举这些做法，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遏制，但是我相信我们也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办法能够让我们自己比较相对的不受到干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很干净很公平的情况之下进行我们内部的选举。那么这些我们该防的该做的，我相信政府都会做，但是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民众啊，包括自由国家的民众，都应该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理解，透过各种报道能够知道自己在分辨什么是被操控的新闻，什么是刻意捏造的新闻，以及什么是正确的新闻。我相信这方面大家都在累积经验，我也觉得将来这些比较遏制的手段可能它的效果会逐渐递减。
好，谢谢黄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那么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问题啊。那么董立文教授想请教您，就是一位相当关心台湾情绪的外籍媒体员寇密将，他说呢，中共可能会透过几种方式来影响台湾选举。第一个就是直接用资金来资助中国大陆鼠疫的候选人，让他们当选。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亲北京的人士可以举出呢，他们遭到检警调查是这个司法的迫害，刻意的抹黑，那么借此让民众对于民主程序怀疑，那么这样子都会对台湾的民主程序民主政治造成伤害。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他说的当然是事实。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在2014年以前，这个中共在台湾的台南地区有跟台南地区的渔民有这个丝木鱼的契作，这个丝木鱼的契作呢是由中共那边出现的，这是公开的事情。后来呢，2014年的选举完了之后呢，这九合一的选举完了以后呢，中共呢还派了一团人到了雪甲地区，就台南地区来做考察。也就是说，契作两年，由中共签约跟渔民契作两年，有没有改变这个台南地区的渔民的投票倾向？后来发现没有改变不了，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呢，在2014年以后，就逐渐的，中共就逐渐的撤出了他对这个台南地区的所谓的丝木鱼的契作，这是一个公开事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怀疑，就是说用资金、用优惠政策试图来影响台湾的选举，这个是中共过去到现在到一直到未来，他不会放弃，他一定会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我必须要说，就是说这个政府在查办这个假新闻上面呢，的确是有很多的难度，尤其是在台湾，因为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的法令非常的不健全。我刚才举出澳洲的例子，其实澳洲也是发现类似的案例之后呢，澳洲现在正在审核要通过所谓的外国不当干预法，这是一种新的法案，这是干预。然后对假新闻这个事情呢，美国的国会、英国、德国、法国的国会、印度的国会、新加坡的国会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在讨论怎么处理假新闻的这个案例。所以说这是各国普遍的事情。那当然在我们台湾，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立法程序啊，或是我们的法治的健全程序的程度还不够。我们的国会现在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在讨论啊，就是说该怎么处理假新闻，是有个别一些立法委员的这个提案。其实呢，这样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也就是像那个美国作者说的，那这样子就会很容易被反对党扣上说啊，你是假新闻，想要钳制这个言论自由。所以我希望我们台湾在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健全上面要能够加快脚步的赶快去处理它。
嗯哼，好，那么最后简单请教黄建正教授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共这种瑞士力强力的干预渗透选举会不会带来它的反作用力呢？黄教授，请您简单为我们介绍。
我始终相信这种干预选举完全要靠证据，证据会说话，如果我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它的效果就会降低。那么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相关的机关那确实有这样子的证据，才能够真正的协助我们的民众更加的了解到底有哪些外部的干预影响，试图影响我们的选举。
嗯，好的，今天限于时间呢，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宾，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给予两位来宾结论的时间了，非常的感谢两位。那么同时也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峰，
好，感谢博弈和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以及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话题呢是习近平南巡语焉不详，四中全会如何改革开放，请您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